汉市一辖区发现四例新冠感染，近百万人被封控，政府面对公开、透明和理性的考验。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猴痘为国际卫生突发事件，会不会成为大流行？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武汉市江夏区发现四例新冠阳性，97万市民被封控，奥密克戎 BA5 继续席卷而来，疫苗加强针和自然免疫力似乎都不能有效防止感染。那怎么面对每个人迟早会感染，甚至会多次感染的前景？新冠感染从一度引发自由隐私争议，到总统确诊了又怎样？疫情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政府继续执行清零政策，要如何面对公开、透明和理性的考验？今天我们邀请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系主任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黄主任，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非常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大家见面。
谢谢您。那首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和两剂加强针，还是感染的新冠，或者呢是感染过的人会再次感染。啊，为什么已经有的抗体不能抵挡奥密克戎 BA5？ 有人说这是不是一个全新的变体？您怎么看？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美国进行的这个大量的感染，主要是由于这个奥密克戎 BA5 造成的。那么研究也发现呢，这个 BA5 的亚株比原先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毒株它的能力，它和人体受体的能力结合能力要强6倍。这样就造成，即使我们有身体里面有抗体，那么见到这个新的毒株之后，产生出抗体来结合这些病毒，减少它和人体的细胞的结合。但这个能力，因为这个毒株已经非常强，它结合能力非常强，这样就减弱了这个抗体对人体的这个保护能力。所以呢，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人即使过去得过这个新冠，这次可能会再次得到。但是呢，这也并不能说就是疫苗或者过去的感染对它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统计表示已经基本上有82%的人得过了新冠病毒，那么在英国也基本上这样，85%的人得过或者有疫得过新冠。那么一项英国的研究也发现，那么暂时英国55%新得的这个新冠的人是属于那个15%没有得过新冠的，所以就说过去得过新冠或者打过疫苗加强针对这个非常强的毒株来说也还是有一定的保护能力，但是只是没有我们想象的100%的保护能力。
那现在就是科学家就认为说，不管你打了疫苗或者是感染过了，就还有其他没有感染过的人迟早都会中或者再次感染。那虽然他的症状轻，但是感染的人数会大量增加，您是否担忧呢？
是的，我们当然是非常担忧，因为一部分呢当然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啊。那我们看到今年夏天大家已经开始逐渐的向正常生活走近，另外呢也有很多的就是很多旅行开始了，那这个得到了得再次感染或者得到新的感染总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一个事情，而且也应该重视。那么现在这个奥密克戎呢，它毕竟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对医疗资源的一个非常大的占领，对吧？所以我们它现在是全美第4位致死能力啊，所以这个在所有的传染病里面，这个还是等于是在心脏病和Alzheimer 和accident 就是说它的临时的这些创伤之外第4个，它比其他的一些包括糖尿病包括这个脑溢血都要致死能力要强，所以还是不容我们的忽视，特别是在现在最近一段时间7月初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医疗资源很多又被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猪猪给占领，所以我们也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医疗措施，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告诫大家，特别是有高危人群要小心要有一些隔离措施。
那新冠感染从一度引发自由隐私的争议，到现在，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等等都感染了。大部分的人会说 "So what？" 又怎么样？那黄主任，现在目前的疫情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要怎么样来理性的看待这个新冠病毒？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在美国已经有82%的人得过这个新冠，那么在其他欧洲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像英国有85%的人，那么所以我们也正常的认为，大多数人我们知道的都已经得过。那么我们也知道这还可以再得，那么即使再次得到这个病毒感染的话，也许会轻一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医院里还没有像前几次大的风波之后，这个医疗人员这么减少。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毕竟是在第三年这个大流行之中，那有很多的对这个倦怠，很多这个医疗人员离开，或者已经非常劳累，所以我们现在的系统是非常疲惫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好的方面呢，就是在于我们现在有很有效的疫苗，我们现在有很有效的检测，也知道如何来减少这个传染，那么也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可以减低这个病发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公共卫生的人员来说，那我们现在应该就是把这个新冠感染从一个突发的大疾病的爆发的这么一个状态，转到一个常规的公共卫生的防御状态。那么如果是常规的防御状态的话，我们就有地可施的把资源搁在一级到三级预防这里面。那么一级预防呢，一般是指保护这个没有感染的，现在没有感染的人群，包括给予疫苗疫苗的增新和改变环境，所以比如说就是改变空气流动啊这些来保护未感人群。那么第二级预防呢，一般是指有刚刚得到病例的病情的人，能够及时检测、及时隔离，也能够及时的治疗。那么第三级预防呢，一般是指的说，如果我们已经病人已经确诊那么如何用有效的治疗来减少病发率、减少死亡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跟2年前比起来，我们这三次个病这个预防的措施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处于在更完善、更把这个预防三级预防的各种措施能够做得更好的过程之中。
那这个新冠疫情更像是对政府这个公开理性和透明的这样一场考验了。那这个星期呢，武汉市江夏区发现了4例新冠感染，将近100万人又被封控起来了。另外，这广东深圳疫情也是有所升温，政府就下令华为、中兴、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要实行园区封闭运行了。那您怎么看中国继续采取零感染，在防疫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是的，在我们看来，现在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这个三级预防的各种预防的措施已经做好，所以就是在做准备，就是把这个大流行转成一个常规流行，就是所谓我们要跟新冠共存的这么一个现实之中。那么各个国家呢，有它各个国家的国情，也有它的资源的限制，大概现在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还在继续就是坚持这个零感染、动态清零的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一部分是可能最大的影响是他的经济影响。我们也看到他的中国的第二季度的经济生产总值增长比预期的要少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问题啊。那么当然呢，对市民和这人群的流动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也是长期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公共卫生的一些担忧呢，主要是一个是它的这个急诊的能力比一些其他发达国家还是要弱一些，另外它的疫苗，现在用的疫苗虽然有90%的这个疫苗率。但是呢，老年人还是低一些。另外，它的疫苗的效果也，对新型的感染也不太了解。所以，是不是中国会在年底开发出RNA 疫苗？然后，但是那里还会有一段时间的普及过程。所以这个动态清零，对经济的影响，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否能跟它的这个医疗资源能够平衡？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希望有新的更有效的方法来做到3级预防的这个转变。
那你觉得中国现在这为了区区的四例感染，就采取这么样严厉的这种封控措施啊，是否理性？
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为我觉得这个大趋势是要把从疾病爆发。和到这个常规疾病的干预这么一个转化，要越快越进行越好所以如果我们停留在还在比如像我们2年前我们没有疫苗、没有检测、没有治疗的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那个状态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些工具更做得更好但是应该更可能把着重点更多的放在提高我们和新冠病毒共存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有效性方面。
非常感谢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系主任黄志环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猴痘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最高警戒，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最近几个月来，猴痘蔓延到几十个国家，感染了上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不顾突发事件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反对，宣布把猴痘列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卫组织当前可以发布的最高级别的公共卫生警报。那猴痘的争议在哪里？针对这种疾病，科学研究还有哪些空白？会不会形成大流行？今天我们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来分析和解答。王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感谢主持人邀请，感谢各位朋友。
那王教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上个周五宣布，目前已经有75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猴痘疫情了，有16000多人感染。不同寻常的是，突发事件委员会中有9名成员反对把猴痘列为国际突发的公共事件，6名成员呢是赞成的，最后由谭德赛做出决定。好，这个猴痘的争议在哪里？
实际上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记得我们2个月以前谈过，当时呢，美国才不到100例的病例吧，全球呢也就几百例，现在呢，全球16000多例，大家可以想象增加了几十倍，无论是从这个规模、从这个人数、从国家，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儿童、婴儿的这个感染，返回到你的问题，就是争议在哪？ 我们知道呢，新冠瘟在宣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出了很大的问题，迟迟没有宣布。我们在一月初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国公布数据以后，很多人建议马上宣布，开了两次会没有通过，最后是在1月31号才宣布的。我想呢，是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他，特别是谭德赛本人学到了这个教训，反正宣布了以后呢，终归是一个提醒大家注意，提醒了各国的这个配合合作、数据分享，这个从这个意义是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不好的一点在讲呢，作为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最权威的，就是世界的组织来讲，如果轻易宣布多了以后呢，大家反而重视程度都不高了。所以这就是以前新冠的时候他就犹豫，如果宣布过来宣布出来，过了不久马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大家就不会太重视了。但是我就评论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它不是一个权力的行使机构，它的呼吁只能呼吁各国引起重视，各国呢配合，是这么具体怎么操作还是各国本身自己执行。比如说加拿大、美国，至少今天还没有宣布为作为公共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而且呢，现在的处理方法跟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不宣布关系并不太大，但对其他一些国家呢，就应该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那猴痘现在在美国已经有3000例了啊，那它主要在哪些人群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播呢？
现在来讲，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猴痘的传播途径。传播途径呢，跟天花是基本是一致的。不同点呢，天花除了接触传播，跟重症外地途径的是呼吸道传播，呼吸道说飞沫传播，所以导致人死亡比较多。猴痘来讲呢，传播力呢，致病力都比天花要弱。它的主要传播途径，从历史上讲是动物传到人，跟动物接触才能传给人。第二个就是接触传播，如果你有了病灶，身体特别是皮肤上有的这个感染以后，接触到其他的人，就会导致传播。这就牵扯到你穿的衣服、你睡的床单，然后这个用的毛巾，接触上都有这种可能性。这是这个传播。从目前的看呢，我们现在看的观察病例呢，都是接触传播比较多，接触传播比较广义，就包括性传播了。这是一方面，特别是美国来讲，将近99%的病例都是男性同性恋者这个发生感染。我们在这里没有丝毫的这个污名的这成分，就说呢，密切接触、肢体的接触、皮肤接触，这是一个主要的。另外一个还有非常罕见的，现在还应该没有发生，这猴痘呢，可以通过母婴传播，比如说母亲感染以后，可以呢传给胎儿。
那现在是主要，就像您说的，99%都是在男性同性恋者之间传播了，也就是是不是通过这个性行为进行导致的传播？那是否会被认为是一种性病？会因此有污名化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呢，其实英文来讲就是我们叫做 sexual transmitted disease， 这个名很广，任何疾病只要可以这个通过性来传播的话，可以叫成这个名字。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包括这淋病呢，这个梅毒啊，另外还有大家熟悉的，我们一般都不理解，都不常规的这一类的肝炎。肝炎它是血液性疾病，当然通过性生活可以传播了。在中文来讲呢，比较更区分更明确，性病的一般来讲呢，是指呢指主要通过性生活来传播的，其中包括淋病，包括这个就是HPV， HPV 呢就是应该是人类巨乳头。病毒这样传播，另外还有梅毒，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可以通过性生活传播疾病，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传播，比如艾滋病，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艾滋病刚出来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 主要就是在男性同性恋这样中传播，当时传播人比较少，后来呢，我们知道呢，这是一种通过血液传播的疾病，也可以通过黏膜接触，就是通过性传播，所以把现在大家理解成的艾滋病远远跳出了性传播疾病的这个圈子。现在看来，猴痘的状况一样，它是通过接触，直接接触传播是主要的途径，因为做这个性生活呢也是最主要的基于直接传播，包括肢体的接触也同样的。所以我写的目前来讲，尽管是男性同性恋者非常非常多的，占了98%以上，但是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就有机会感染，不论是这个男性女性成人老人小孩都有这机会。所以大家不要错误的理解成只能在同性恋者传播的这么一种疾病。
那要如何预防呢？是否建议要大规模的接种疫苗？
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呢，预防呢，从两个方面来讲，预防呢，首先从政府方面来讲，政府方面呢，它的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可以做若干事情，也是现在在做的一种事情，就是首先是监测跟检测。监测呢是指呢这个密切观察疾病的动态，有了病人我们可以及时发现。检测是呢有能够及时做出诊断，通过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病灶来讲取样作为检测。现在呢正在研发通过拭子，包括咽拭子，包括肛拭子，另外呢最近呢也在探索这个通过唾液这个方面检测，这样来讲呢，检测遗传物质更准确。我们争取做到呢，就是身体有了出现症状以前就能发现，这样对传播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另外，政府层面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教育，教育非常重要，给大家普及健康知识，能怎么预防这些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政府做的事情很多，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作为疫苗这一块，也是预防的一块。再有呢，就治疗这方面，他能保证药物充足，需要的人呢，这个需要疫苗的人及时得到疫苗，需要药物人及时得到药物。比如现在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环性这个接种吧，它叫 marine vaccination， 就是有了一个病人以后呢，我把他周围接触人都打疫苗。目前疾病流行还比较少，这种办法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如果一旦多的话，就这种办法就不会有很好效果了，那就只能高发区的可能所有人都需要接种疫苗。基于个体来做的也同样很多，我们知道它的传播途径了，自然也就知道怎么预防了。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简单接触，你的朋友啊聚会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到时候近距离接触待的时间比较长了，特别肢体接触，如果知道对方有感染或对方来自疫区，这就风险很高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作为自己保护，另外一旦有症状呢，就需要做相应的检测，该打疫苗的就打疫苗。
您说的这个疫苗是专门针对猴痘的吗？因为之前的这个报道说呢，是可以用预防天花的疫苗来预防猴痘。
这个疫苗就是预防天花的疫苗，因为呢，天花跟猴痘的交叉免疫呢非常非常高，所以呢，预防天花的疫苗就自然能够预防猴痘了。而且呢，在动物实验当中呢，我们是拿猴痘做的，动物实验当中是拿这个疫苗跟动物，它没有天花嘛，就拿猴痘做的，所以呢，这非常好的，这个两者疫苗是通用的。美国现在疫苗的最新的数据应该大概有19万剂左右，目前够，但是到明年的中的时候可能要增加到700-800万剂。加拿大的目前来讲呢，目前应对现在的局面能够供应，如果范围再扩大的话，也会出现问题。
那猴痘现在扩散到以前没有这种疾病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美国啊，还有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那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对于猴痘还有哪些空白？
现在来讲呢，我们不太了解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我们历史的这个观念认为呢，这个猴痘跟天花一样，除了症状才有传染力。现在我们不知道呢，这症状之前 会不会已经有传染力？一般的经典的认识呢，有了症状以后开始有传染力，到时候你是身体出了病灶的，有分泌物的时候传染力最高，你要结了痂，那这个以后基本就没有传染力，是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情况。另外一个不知道的情况其实更重要，通过呼吸道传播，我们现在假设通过非常密切的接触，我们简单的说话保持一定距离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聊的时间比较长，距离又比较近，这个通过飞沫传到你呼吸道，这种可能是有的，但是其他是不是像新冠这样将来会出现这种相对来讲传染力更强，这是第二个不知道的。第三个我们现在不清楚的就是病毒突变本身的情况如何？我们知道呢，猴痘是双链的 DNA 病毒，它相对稳定，稳定只是相对的。现在来讲呢，前六月份，今年六月份在 Nature Medicine 里边有篇文章，它就探讨这个猴痘病毒的变异，所以现在变得呢，它更容易传播了。可能呢，我们从现在观察这么多病例，死亡病例只有五例，所以致死率呢，这是比较低了，是不是跟突变有关系？总而言之吧，无论从传播途径，从它的致病率，所以病毒突变这个几个方面，我们都不是很了解。
那六月初，谭德赛指出，非洲已经有1400多例疑似猴痘病例，有66人死亡。他说，猴痘病毒已经在非洲传播了几十年，并导致死亡。他说呢，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幸。国际社会现在才开始关注猴痘，因为它开始出现在高收入的国家了。那王教授，你怎么看？如何解决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在不受重视的情况下，成为全球性的威胁这个问题？
他说的绝对正确，实际是不是光仅猴痘问题？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疾病只在落后国家发生的话，大家重视程度不高。比如说Ebola，实际是没跳出非洲，所以我们大家就好像是限于在那里。我们通过这个新冠呢，意识到只要有一个地区出现，其他地区呢都有可能受到这个影响。解决的方案实际是大家都清楚，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国家的政府来讲呢，只把自己的国家放为首要，这位置，这也是非常对的。另外，国家协调之间呢是非常困难的。再有呢，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权限有限，就像宣布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只是宣布而已。它采取的措施呢，只能就建立一些相关部门，收集数据、监测、提供一些指导，其他的做的会很少了。这个我们将是面临。将来很久都会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希望呢就是通过国际呢合作，各国呢特别是发达中国家形成了共识，从全局的观念出发，这样呢才能呢有助于将来类似的事件呢会发生或者处理得更好。
那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通报出现猴痘这样的病例。那现在中国方面已经在这个各个海关入境点啊进行检测啊预防了。您对这个防守有什么样的建议？
说两点。现在来讲呢，如果世界这个大规模的继续流行、继续增加，没有极好的控制的话，猴痘传到中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最终因为传染病，不管怎么说吧，很难掌握。特别这个病例感染以后，它潜伏期又长，它一般来讲1周到2周，所以呢很难检测出来。潜伏期以前检测也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来讲呢，中国正在主要的精力放在新冠上面。控制新冠传播的手段可以说100%的可以同样用于控制猴痘，而且猴痘传染力弱，所以呢中国短期内不会出现猴痘的这个爆发流行，也许呢有引入病例，但是猴痘目前来讲不是中国的这个传染病的主要威胁。但是随着时间中国的这个新冠控制好了，然后开放起来，如果海外的疫情没有控制，将来出现爆发是完全有可能。
非常感谢王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